是讲到关于方言的。他说通常圣经里面讲，如果讲方言的话，需要有翻方言的恩气。今天我们这边就没有一个翻方言的，我们大家都是翻方言的哈，希望大家可以听得懂。听我讲到呢，用这个广东国语讲到，通常有三个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听不懂，很难听，算了，睡觉，就根本就不会听了。第二个反应就说，哎，你讲话很奇怪啊，那个口音，每次听到一些听不懂的事情就哈笑了，就觉得哎，讲的不知讲什么，就是有一种没有真的去留意听的感觉。第三个反应就是那么难听，我要很用心去听，我希望可以听到点东西出来。我希望今天我们大家都是用第三个反应来听这个讲道，因为神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两难之间。我们很多人可能从小长大都是在我们活在我们家庭的照顾底下，我们从小的时候很多的决定都不需要我们做的，都是父母帮我们做的，对不对？去哪里上学啊，穿什么衣服啊，很多都是从小的小父母为我们准备一切。但是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一直觉得我要长大，我要做决定，我要做主，我要为自己来定断我的决定，不要常常的给人家来安排一切。然后你长大以后，你发觉到做决定不是一个那么容易的事情。可能我们很多当中，我们很多学生，你一直以来最大的决定就是说，我要出国，我要离开家，我要去外边过我自己的生活。在这个过程里边，你发觉到你有很多的决定要做了，去哪里读书呢？要读哪一科呢？住在哪里呢？要跟谁做朋友呢？毕业以后要做什么工作呢？要留下来还是回国呢？还要找我的男朋友女朋友怎么找呢？哪里找呢？我什么决定？要结婚呢？要生小孩呢？要买房呢？要做什么投资呢？哇，发觉到一连串的这些都是一些决定。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些决定当中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哎呀，有时候蛮为难的，有时候蛮为难的。可能为难在哪里呢？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些决定是进退维艰，左右为难，不知道，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个决定的后果是怎么样，因为我们没有知道我们还没有未卜先知的那个能力，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把握。在其实没有把握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站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做，左右前后好像都没有办法，没有进入。发觉呢，这句话我不知道国语有没有哈，广东话有的是十五个水桶七上八落。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做这个决定以后可能这个不是对的，我们很怕做错一些决定，以致我们要承担那个决定的后果。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做决定，是因为我们不愿意面对，不愿意承担那个后果。或者是有句话叫顺的歌程需少意，怎么意思？就说哎呀，我做这个决定可能这个人赞同了，哎呀，这个人可能我得罪了，做这个决定也可能得罪这个人。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在感情跟我们的意志上面很多的纠结，我们没办法去立定一个心志，好像做什么都好像错的感觉，很怕做错，于是我们常常在决定面前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有办法动。在这些决定的当中，其实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决定。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从这个使徒行传，我们看看保罗他也面对的决定，还有他做决定的那个底线是什么，他凭什么来做这些决定。我们先读这个使徒行传的第21章，我们请站立起来好不好？请我们左手边的弟兄姐妹帮我的右手边啊，帮我们读单数的节，我们左手边帮我们读双数的节。 我们读完这个有一到二十六节，您左手边开启。我们离别了众人，就看船。我们在这做什么？因为船要在哪里卸货？蓝图在这里过了七天，你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这件事来到多利马，就问哪里的弟兄啊，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站在外边手里，然后一个人听见这话，就不劝他了，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我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苦，主要心碎了？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洗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我们进一步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又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在路上去。到了耶路撒冷，弟兄姊妹，这个是这个人，保罗和我们去耶路撒冷，他们也跟着我们。保罗问了他们案，并将神用他成长在外邦人中接受神的气，一个法师听见就会有要与神对保罗说：“信他，你看犹太人信主那神话，并且都为立法热心。”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及信主的外邦人，已经写信一定，他们就是求你主和学你律师的。最近是把我抱着心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一种神有洁净的律，就那些报名洁净的律期。希望继续回他们个人献祭，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晨来到你的殿中，我们要瞻仰你自己的荣美，要在你的殿上撒拜。主啊，我们求主你在这个时间，你的心灵来引导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主你的话语，你要照到我们的事情，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来聆听神你自己的话语，求你的话语来感动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 请坐。大家知道我们过去这一段日子，我们都是在看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边，有些刚刚过去呢，几个礼拜应该就是都是主要是讲到这个保罗。保罗，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基督徒啊。曾经有人说过，他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基督徒。他所做的事情，确实带来以后的很多人的很大的影响。我们今天来看看保罗， 他的使命是什么？第一个很明显，他是一个全福音的一个使命啊。我们读圣经都行，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轮流来读好了，请我们右边的弟兄姐妹 为我们读这一节圣经出来。全福音，你要可夸的，为我是不得已的，约不全福音，我给你。这边讲到这里说，保罗说我是没办法的，因为我是注定要去传福音的。大家还记得保罗他得救的经历，他在这个大马士的路上边啊，耶稣向他显现，之后耶稣派了神派了这个亚拿尼亚去见他，跟他说你只要负责将这个福音这个性命来交托给他啊。他也不单只像犹太人，他更要向外邦人来去传扬这个福音。面对犹太人还好，因为保罗对于犹太人的心情是啊，他是很爱护自己的同胞的。在罗马书第九章第三节里面讲到，为我的弟兄我骨肉至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他也愿意。保罗是很爱他自己的同胞，但是在这边也讲到说，他不单只要向他自己的同胞来传扬福音，神要将这个外邦人的传福音的这个性命来交托给他，所以他也是一个外邦的使徒。请我们左边的弟兄姐妹为我们读解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传福音给外邦人这个事情，我们好像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因为我们都是外邦人。但是当时候他是在一个，因为这个福音这个教会一开始成立是在耶路撒冷的，他要从耶路撒冷被派出去去跟外邦人传福音，这个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新的一个挑战。还有很多犹太人他本来的想法就是说，这个福音他们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是只给犹太人的啊，这个跟外邦人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保罗要去外邦人传福音，这个使命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使命。很多犹太人可能会反对，我们等下会看到，就是犹太人对他这个做法的一个看法。除了这个传福音以外，保罗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建立教会。建立教会，我们从右手边帮我们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十节。Echo 的哈，建立教会这个怎么回事？是从无到有，不简单哈。从无到有，从开启他，我们看到保罗过去他的传道的那个旅程里边，看到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地方根本不知哪里找，就在河边看到那聚会，就在那边就开启他的工作起来了。建立一个教会是很不容易，对保罗来说。更难的就是他建立完以后他就要走了，因为他是一个全福音的一个人，他到处也建立教会。他这边呢讲到他建好经济以后就交给别人在下面建造的，这个很不容易。因为当你建立一个教会以后，你没有办法去好的来栽培这个教会，很多时候他也面对教会发生很多问题，对不对？好像个人做教会，个人做教会他里边有什么淫乱的问题、结党的问题、纷争的问题，在这个加拉太的教会有异端的进入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个建立教会的过程里边一点都不简单，他也面对的很多的这些困难，他为神劳心劳力付出很大的。他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他为神做那么多东西，神应该很祝福他，他做的他的生活，他面对的事情应该是什么东西都很容易去解决的。但是确实我们看到保罗的经历是怎么样，这个他的哥林多后书里边他怎么写的，请我们左手边的弟兄姐妹来读出来。
气行光，照招格的危险，道场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的危险，城里的危险，矿里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不起不得睡，不起有客，不起不得食，受寒冷，吃身的肉体。除了这外边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我来听看完以后，你觉得保罗是不是疯了？他干嘛要做这些事情？他是一个神的仆人，他为神做了那么多事情，但是他所遭遇的是什么事呢？身心受创。所以有时候，如果有些人他觉得他信了耶稣以后，希望生活过得好一点，求得神多神庇佑，这句话可能在保罗身上边我们看不出来。他越发热心去服侍神的时候，他越面对的困难越多。我们看到这些所写下来的这些东西，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正常的人愿意去面对这些的。我们大家都希望舒舒服服，我们大家都希望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神保守我有平安有喜乐啊，做事情顺利，对不对？但是看保罗他的不一样，他不单只信了耶稣以后舒舒服服做一个基督徒，他也为了实行神给他的使命，他愿意去面对这些的困难，面对这些的逼害。以前保罗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是逼迫教会的，他是逼害信徒的，但现在他反过来，他因为信了耶稣以后，他是被逼害的，但是他没有因为环境或者机遇来退缩或者改变他的主意。在这一点上面，我们看到他一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目标，要更重要的价值观来支持他做这个宣教传道的工作。我们看看保罗所面对的困难，我们刚刚读了这一段圣经里边，我们看到包括这些，我们上一期应该前两趟应该讲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他在外邦人当中，因为他有传福音，他所面对的那个排斥，他在以弗所教会，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他传福音的时候，本来那个地方是拜偶像的，因为很多人相信了耶稣以后，他们愿意离弃偶像，啊，大家还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时候讲到，他们愿意将那些偶像的书掉出来来烧掉，当时烧了那一趟书，烧了50,000多块钱，还有面对那些偶像那个雕漆偶像，啊。本来那些做偶像的这些人啊，有一个做偶像的人啊，他这个迪米雕就觉得，哎，你来抢我的生意，你来抢我的饭碗，他觉得这个保罗是对他很大的威胁，于是鼓动众民出来逼害他啊，一直到保罗被抓起来。所以他在外邦人里边传福音是一点都不容易，因为他要将真正的福音去对他们那些偶像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一直到他面对的那个压力是很大的。除了外邦人的排斥以外，我们这边也看到他也受到犹太人的攻击，犹太人从来没有放过保罗的，因为保罗所传的那个耶稣，说他就是弥赛亚，对犹太人来说这个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因为怎么可能我们的弥赛亚会被钉在十字架上边呢？怎么可能我们的弥赛亚会被人家抓起来，会受那么大的凌辱呢？对犹太人来说，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犹太人对保罗的所做的、所传的这个福音是很大的反感，于是他们就觉得他一定要将这个保罗关起来，不准他去继续去传扬这个福音。犹太人他觉得。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保罗所传这个福音，就是这帮犹太人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所以对犹太人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侮辱，所以犹太人就希望保罗不能再传这个福音了，所以给他很大的压力。这边讲到说，我们刚刚读到第21章第27节，就讲到那些犹太人听到保罗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赶紧过来耸动众人，撒手来拿住他。除了这个以外，保罗还要面对的困境什么呢？就是信主的犹太人的反对。啊，刚刚这些犹太人是犹太教的啊，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还可以说。
但是有一般已经信主的犹太人为什么对他反对呢？他这边讲到说，因为那些犹太人看到听到保罗可能在外边跟外邦人传福音，还要叫他们不要守什么规矩啊，不要守割礼啊，就觉得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犹太人他会觉得他从小就遵守这个法律，从小就遵守这个摩西的法律，他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他信了耶稣以后，因为他相信的这个神，连耶稣都说他不是要废除律法，他要成全律法的，所以他们觉得我们要守这个律法。但是他听到保罗跟外邦人说不要守割礼这个事情的时候，觉得这个不能接受。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所面对的外邦人的那个排斥，犹太教犹太人的对他的迫害，还有呢连信主的犹太人对他的反对，所以是一点都不好受。这个是保罗所面对的困境。我们看到保罗他用什么心情来对待那些信徒呢？就是他到处去传扬这个福音。那些信了耶稣的人，保罗是用什么心情来对待他们呢？保罗是用这个生养的，好像跟他的关系是很亲密的一个关系。我们请我们右边的弟兄姐妹帮我们读这两节这两段的圣经。我们学基督的，是否虽有一万，我负责支持，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边用福音生养你们。我小姐们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到做基督。保罗这边他使用这个生产的这个过程来形容他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就好像跟他们有血缘的关系一样。我们大家知道啊，做妈妈的通常是他一生里边面对最大的痛苦，就是这个生产之苦。还有在这个生产的过程里边是什么呀？是喜悦怀胎的，不是说一生就生出来，还有怀孕的过程里边啊，身体潜能的变化很不舒服的。在这个过程里边给我们看到保罗用这个生产的这个过程来比喻他怎么样去传扬神的福音，怎么样去建立神的教会。给我们看到是说他也付出很多的忍耐，他要经过一段的实践，他要面对的是一个很大的痛苦，他要付出很多才觉得那个宝贵。我们看到很多妈妈她在面对生产的时候很多可能很多恐惧，她面对生产的过程里面是很大的痛苦，但当那个小孩生出来以后，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妈妈说那么辛苦我不要你了真的掉掉，从来没有的，对不对？生完以后发觉到哇那么痛苦的好了，他会抱着这个小孩在他胸怀里面。为什么？因为觉得跟他的关系很亲密很宝贵。保罗是用这一种的心情来建立教会，来传扬他的福音。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对信徒真的是很大的那个爱。还有呢他爱的怎么样呢？请我们左边的弟兄姐妹帮我们读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21到25节。知道跳上，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与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这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相信，就知道能爱主之下，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有长进有喜。这边保罗来比较说，如果他离开世界，他去哪里啊？可以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真的是好的无比。他不需要再面对这些一切的刚才讲的这些困难，对不对？这个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他这边讲到说，为了教会，为了弟兄姐妹，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希望留下来，因为这个对他们是有益处，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保罗为了弟兄姐妹的需要，他宁愿将那个那么最好的他一生所追求的在天上与基督同在的这个天国的福分都宁愿暂时放下来，他为了弟兄姐妹的心那个需要来面对这些劳苦。所以这个是保罗的心态，这个是保罗他对弟兄姐妹对所建立的教会的一种心态。我们看看弟兄姐妹对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弟兄姐妹怎么去对待保罗呢？以弗所的教会他怎么样呢？请我们右边的弟兄姐妹我们读出来。 抱着他，和他亲嘴，叫他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们这句话，于是送他上去。这个在二十章里边提到，当保罗跟他们说我要再见了，以后可能没有机会见到面的时候，弟兄姐妹对他的那种感情怎么样？痛苦，觉得叫他们很伤心，因为以后没有机会见到保罗。所以以弗所的教会，他们对保罗的心是那么的啊爱护，对不对？还有刚才我们也读到了推罗教会，他们怎么听到保罗说他要去受苦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我们左边弟兄姐妹帮我们读，找这本门徒，过了几天我们就起身清洗，他们就连同弃举而离，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祈禀。他们愿不愿意看到保罗走啊？不愿意。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保罗如果要去耶路撒冷的话，他要面对很大的痛苦，他要面对很大的苦难，所以弟兄姐妹是不愿意他走的。还有我们再看这个该撒利亚教会怎么样的反应，我们右边的弟兄姐妹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有圣灵的印证，说保罗一定会受苦，所以这班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都很不愿意看到保罗怎么样，于是就苦劝他，苦劝保罗说不要走。那我们刚才看到保罗怎么对待弟兄姐妹，他很爱护弟兄姐妹，这边也看到弟兄姐妹怎么对待保罗，保罗弟兄姐妹也很爱护保罗。在这个过程里边，保罗他也面对什么的决定，他的抉择是什么呢？他要上耶路撒冷，上耶路撒冷的话，他要面对什么？犹太人的追杀，还要面对什么？教会的讥讽，还有呢？刚才讲过了，圣灵都已经提醒了，他必定会受苦的。所以在这个决定的话，是等于什么呢？好像就是送羊入虎口，对不对？这个是肯定的事情了。OK。如果他要留下来，留在外边记住他在教会的工作，他可以怎么教会爱护他，对不对？教会需要他，还有呢，他有更多传福音的机会。这个就是好像有一句话怎么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有柴烧，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我，你跟我是保罗的话，不用想了，简单的决定，好像一面倒的决定，就是说我要留下来，不要去，不要上去耶路撒冷，很明显了，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刚才讲到，其实对保罗来说，他最难做的决定是什么？就是因为人家对他的爱，人家对他动之以情的，出于爱心的那个关心。第十三节里边讲到，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的痛苦使我心碎呢？”保罗真的觉得这个感情是很难去放上来的。但是保罗决定什么？他还是要去耶路撒冷，还是去耶路撒冷。人家觉得为什么你那么不领情的？为什么那么不近人情的？人家对你那么好，人家对你关心你。劝你叫你不要做，你为什么还要做呢？一意孤行的，这个对保罗来说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过的一关。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都是怎么样，我们有时候面对一些善意的劝导的时候，我们觉得性情难却啊。我们意志上面可以做一个决定，但是情感上面有时候很难吧，人家对我那么好，我干嘛我不要接受他这个呢？在这一点上面的时候，我们看看从圣经里边有几个例子给我们看到，有时候这一关我们还是要过，就是人家可能对你很好的一种感情，但是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决定，是超越这个感情的决定。 在旧约里边有个故事，讲到这个拿俄米与这个路德。当小是在世袭的时代，啊，在犹太地方是面对大的饥荒。当时有个犹太人叫以利米勒，他就带着他的妻子拿俄米，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去到摩亚地那个地方来生活。他们本来是在这个犹大的伯利恒的，去到那边，怎么知道没有多久，他的丈夫就死了。于是他两个儿子就娶了当地摩亚女子做他的妻子。他以为怎么样的话，以后生活就好过一点了啊，因为那边生活他有东西去的，还有两个儿子，我没有丈夫还没所谓啊，我有两个好的媳妇。怎么就住了十年，他是腹无从计，祸不单行，两个儿子都死了。就对拿奥米来说，哎呀，他当时面对的是两个媳妇，一个叫俄尔巴，一个叫路德。他当时心里面觉得很难过，我的丈夫死了，我两个儿子都死了，这两个媳妇还是很年轻，她是摩亚地的一个女子。当时他听到神要祝福这个犹大的地方，于是他拿奥米决定要回去犹大地方。但是他觉得我真的不应该带着这两个媳妇过去，于是呢，他跟他们说，你们回娘家吧。两个媳妇都很爱护这个妈妈啊，就不舍得离开她，跟她放心而哭。拿奥米就跟他们说：“你为什么怎么样呢？我真的是对不起你们，我两个儿子都死了，你们那么年轻，我已经老了，我不能再生儿子来给你们啊当丈夫。我就算真的今天可以生个儿子，他们也没有长得那么快，可以当你们的丈夫。”你们还年轻，回你们的娘家吧，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娘家，我走你们不用走。于是怎么样，讲完以后，那个大的那个媳妇俄尔巴就听了劝了，就走了。但是另外一个媳妇路德，他没有走，他还跟他说，你往哪里去我要去哪里，你住在哪里我要住在哪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要死在哪里。他说只要死可以将我们两个分离。哇，这句话我们从来只有听到男女的啊，在很深的感情恋爱时候讲这些话，但这句话不是啊，这句话什么是一个媳妇跟她的婆婆来讲，还有她的丈夫已经死了，这个婆婆又没有丈夫了，是一个寡妇，是在这么这个环境底下。但是路德他还讲出这句话，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忠诚的一个人，他只有一心一意的，他觉得这个婆婆现在在这个困境当中，他不能丢她不理，于是他就跟着他一起回到这个犹大的地方。好像路德没有领情，这个婆婆本来是对他好的，叫他留下来，他觉得不要，我就跟着你。他跟着他去到以后，我们看到神就看中了他的忠诚，为他预备，在那边他碰到他的丈夫叫波阿西。波阿西本来就是这个以利米勒的一个亲戚，因为当时有个例子说，因为如果他的以利米勒没有留下小孩的话，他要娶她帮他留后，于是波阿西就跟他结了婚。结了婚以后，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叫俄比德。俄比德是谁呢？俄比德是耶西的爸爸。耶西是谁啊？也是大卫的爸爸。所以从这个看法来说，路德就变成一个皇的太祖母。他没有办法想象到，原来他生下来的将来有个他的一个他的子孙里边当了皇帝。不单止这个皇帝嘞，我们大家记得耶稣的家谱从大卫王一直下来就是耶稣。路德是个外邦地的女子，在摩亚地的一个女子，但是她有这个福分，在耶稣的家谱里边，这个外邦的女子可以在耶稣的家谱里边有份，重不重要啊？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她当时没有想到这些，她只是想到一心一意的来跟随婆婆对她那个苦劝，她没有领受，因为她很清楚知道，她一心一意的这个忠诚，神是看顾的。在新约里边，我们看到另一个故事，是耶稣跟彼得的故事。 耶稣有一趟他差他的门徒出去外边传道，传道完以后回来，耶稣问他们说，哎，他们说我是谁啊？门徒就说了，哎，有人说你是西西约翰，有人说是你是以利亚，有人说是你是耶利米。于是耶稣问他们说，你说我是谁啊？彼得第一个出来说，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哇，这句话100分。于是耶稣跟他说了，哎呀，你讲这句话不是你讲的，是神的灵感动你讲的。于是耶稣跟他说了，哎，将来呢，教会要建立在你这个磐石上面，还有呢，天国的钥匙都要给你，你在地上捆绑谁就捆绑谁，你在地上释放谁，天上都会释放。哇，彼得很高兴。转过头来耶稣讲了一句话，我其实告诉你们哈，我现在要去耶路撒冷了，我去哪里做什么呢？去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甚至我要被杀，第三天复活。讲了这句话的时候，彼得就出来了。咦，你刚刚给我说我有这个捆绑的钥匙，我有这个释放的钥匙吗？这个能力吗？彼得跟耶稣说什么？不可以如此，这是逼不临到你。哇，讲的一副很确定的。为什么？当然呢，没有人愿意看到他的老师这个耶稣对他们那么好，要去受苦，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从彼得的角度来说，他是完全出于什么？对耶稣的关爱，对耶稣的感情，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点都没有错，对不对？耶稣的反应怎么样？耶稣讲了一句很严重的话，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哦，刚刚才说他这个是彼得是有神的灵感动他做事情，教会也建立在他上边，为什么说撒旦呢？我猜想耶稣不是对着彼得说彼得是撒旦，是撒旦要透过彼得这个感情来阻碍他要完成这个救恩、这个救赎的大功。因为耶稣怎么说？他说你是体贴人的意思，不是体贴神的意思。原来体贴人的意思有时候会变成我们不能体贴神的意思。想想看，如果耶稣当时领了彼得的情说，好了，我就不去了，我不去耶路撒冷了，他怎么被钉十字架？这个救恩怎么要去建立起来？耶稣讲了这句话以后，最后就说，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容不容易啊？不容易。我们看到这两个例子都是人家对你好，人家是善意的劝导，人家很希望你好，甚至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面对这个情况底下，他们都受圣灵的感动说，你不要去啊，好像各方面的那个理由都说，我们应该也接受别人的劝导。但从这两个例子里边给我们看到，原来有时候有些事情是要跳跃这个感情上的，就是要更高的一个使命他要达到。保罗的决定什么呢？他是迎难而上。为什么呢？因为这边讲到说，他是要向耶路撒冷的教会要汇报他的工作。请我们右边的弟兄姐妹帮我们读这两节的圣经。神意要传讲，在那边的中间。刚才讲到保罗，他是在外邦人当中来传教。从耶路撒冷教会的角度来说，这个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事情，完全新的。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福音会临到这个外邦人的。所以保罗当时他也负一个很大的使命，就是要出去传扬这个福音，在外邦人当中来建立这个教会。他要回去汇报这个成果。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不得到教会的祝福的话，这个不被教会接纳的话，这个就不能成为教会一个主流的事工，这个会影响以后福音被传到外邦的一个机会。所以保罗在这一点上面他看得很重要，因为他出去传福音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事情，是整个教会的事情。 所以如果他不回去跟教会来讲这个事情的话，可能教会以后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不能做的，福音还留在耶路撒冷，福音还留在犹太人的当中，不能被传扬出去。所以保罗他看到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他要回去要跟他们证明说福音确实要临到外邦人。这个决定重不重要？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我猜我们没有一个是犹太人，我们没有一个是亚伯拉罕的血缘关系拿下来的那个后代，我们今天可以得到福音，保罗当时的决定很重要。如果没有得到教会的认可的话，这个福音没办法传到去外邦。另外一方面，他只要澄清那个谣言，请我们左边的弟兄姐妹帮我们读这一句。这个是我刚才讲到，这些信主的犹太人不满意保罗的事情，就觉得他是叫人家不要守摩西的律法，但这个是一个谣言啊！保罗从来没有说过他们不需要守这个，不需要按照规矩来行。谣言是一些最厉害的攻击，因为谣言都是从什么，是取心而非的。如果从一些不同信仰的人给你的攻击，我们还觉得哎，大家不一样，我们大家可以来对吧。但是谣言通常是从内部出来的，都是从他们当中出来的，谣言所带来的那个伤害远远比外边来的攻击来大。还有这边我们看到谣言从哪里啊？是从他们教会里边出来的。在今天我们教会里边，很多时候我们都可能也面对这些谣言，有时候在教会里面的谣言，有时候我们觉得讲讲无妨，但是说带来的伤害是很大。过去那么多年，我看到很多小教会所面对的很大的问题都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很多时候可能当中有些误会，发现有些谣言出来。所以在雅各书里面给我们提醒我们说，舌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好像一个火，很小的火可以点燃整个森林，可以烧掉整个森林出来。所以我们要小心，第一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舌头，不要随便的去讲别人的坏话，或者是在谣言去制造出来啊。我们听过很多小人说教会都是一个 rumor mill， 这些促成很多谣言出来的。在节点上面，保罗他就是很清楚要面对的就是这个压力。还有这帮人他讲这些话，他们本来出发点觉得是好的，他觉得我要守护这个律法，但是他没有想到因着怎么讲话带来保罗很大的伤害，甚至阻碍神的工作可以扩展。所以保罗他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去表明这些都是谣言，这个不是真实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保罗为什么还要去耶路撒冷的很重要的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他有这个使命跟意向，这边的经文没办法我们读。这个第一节圣经是在第九章第十五节的，就是当保罗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亚拿尼亚跟他所讲的一句话，就是他将来神要派他去这个去传扬这个福音，不单只在犹太人当中，他要去外邦人，甚至在君王面前要做为神做这个见证。我们看到就是保罗他一信主来一刻就立刻拿到这个使命。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觉得我是刚刚信耶稣的，这个慢慢来吧啊，我还是那个小孩，我不需要做那么多事情，等那些信了主多年以后的人才开始要传福音。不是，保罗在这边当他一信耶稣来一刻，他就立刻受到这个使命，他就要出去传扬这个福音，他就要被派出去。 还有呢，这边讲到就是说，他还有在不单只在以色列人在外邦人面前，他还要在君王面前来传这个福音。首先我们想想看，保罗是谁啊？他是个小人物嘛，他只是一个传道人，他只是一个宣教士，他怎么可能可以在君王面前做正道呢？怎么可能有机会去到君王那边呢？保罗到21章为止还没有机会，一点机会都没有，就在君王面前来传这个福音。但是当他决定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东西就来了。之后那几章我们看到就是说，他去到耶路撒冷，他是被抓起来之后呢，因为他是罗马人的身份，所以他可以上告于凯撒。就在这个过程里边给我们看到，就是说很奇妙，当他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神为他开了个路，他可以有机会去跟那些君王来去传扬他的福音，来去在君王面前来做这个见证。这个是保罗的意向，神跟他说你将来在君王面前，他今天还没有这个机会，所以他记住去做完成他这个任务。他前面讲的，他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那个意向，违背什么意思啊？就是他知道了，他跟着去做。很多时候对我们来说，有时候神可能给我们有一种的感动，叫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要跟谁来分享福音，要跟我们的家人朋友来分享福音，我们有没有违背呢？我们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不好，不好意思，或者我觉得这个我不要，觉得啊好像跟人家的关系怕弄砸了，所以我们不要跟人家传福音。有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想法，还是好像保罗一样，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不要违背，不要违背从天上来的意向。还有呢，他不许顾自己的利益，请我们左手边的弟兄姐妹给我们读，也不可能只要神往我的路前成就我从主耶稣所受的。我们真的是 echo 的，证明神的福音不以性命为念。保罗他很清楚知道，他要行完神的旨意的时候，他要付出他的代价，他没有违背神的使命。我们今天有没有清楚知道神托付你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为着神托付你的使命来付代价呢？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利用神给你的恩赐来服侍神呢？来为主做工呢？我们有没有为神托付给我们的家人朋友来尽我们福音的责任呢？我刚才讲到保罗当他一信主的时候，他就立刻拿到这个意向，他就要做全福音。很感恩昨天晚上我们有个洗礼，我们当中的某姐妹她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见证，她信了耶稣以后，她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要回中国的时候要跟我的家人，跟我的妈妈，跟我的爸爸，跟我的弟兄姐妹来传福音。那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得到一个好处以后，我们是不可能阻止我们去跟我们周边的朋友，我们的亲戚来传福音的。想想看，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今天他们认识了这个神了吗？认识了这个福音了吗？有一天当你高高兴兴回天国的时候，去到天家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你所爱的亲人，你所认识的朋友，他们有没有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我们可能不是保罗，我们可能没有这个在君王面前的这个使命，这个见证的使命，但是肯定一点就是神今天放你在这个位置里面，在你的家人，在你的朋友当中，你就要做这个福音的见证。每一个人都要这个使命的，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推诿的。问题是我们今天怎么看重我们这个使命，我们有没有违背神给我们这个使命呢？保罗决定的后果怎么样啊？他确实是被抓了，被绑了。这边弟兄姐妹帮我们读第使徒行传第21章的27跟33节。 两条铁链的去捆锁，所以保罗没有因着他服侍神，神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他还是要面对。他回去以后，哇，翻天覆地的，很多人都抓他起来，还要两条的铁链来捆锁他。所以没有因着他服侍神，他就不需要面对，反而的，他就真的要面对这些的痛苦。我们知道，没有个人愿意面对苦难的，没有个人乐意去面对这些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的祷告是我们求神的旨意的完成，早上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的祷告怎么样？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求你切去这个苦杯，但是不要叫我的意思，那只有叫神的意思。”面对苦难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说我们愿意在神面前顺服。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发觉到神就开我们不同的路。我们看到第二十一章第四十节里面讲到，请我们左边的弟兄姐妹为我们读。里面找到说，保罗有机会对着很多的犹太人，因为这帮犹太人本来要抓他的，当时他被那个千夫长救出来了，他还跟千夫长说：“我可以跟他们讲话吗？”就准许了。所以保罗就对着这帮犹太人来传扬他的福音，讲明他的见证。还有呢，他可以用希伯来话来传扬神的道，因为希伯来话就是他们所讲的话语，去跟他们很亲近，他们听得很明白。神给他有这个语言的恩赐啊，虽然我的国语那么烂啊，但是呢，我也可以有机会用国语来传福音啊。今天也可以用国语来讲道，希望大家没有睡着 ，OK？ 但是这个都是恩赐，都是从神来的。我们要愿意给神用的时候，神就可以用，使用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他这边是同时间跟很多犹太人来讲道，还有呢，他可以在几个不同的君皇还有臣服面前。来正道，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读，成长神国的道，像主耶稣的事，像什么人，并没有人禁止。这边是这个使徒神传最后一节，就是怎么讲出来。保罗好像别人就看起来他是被抓起来的，丢在监狱里边的，他应该是以后不能再传道了。但是刚刚相反。他在监狱里边所受的苦难，令到福音更被广传，更被传开了。所以是人没有办法想象的，以为将他抓起来，他就不能传他的福音了。刚刚相反，他的福音还传得更好。他的福音怎么样？广传，从罗马到整个欧洲，一直到全世界。好像我刚才讲过，我们中国人本来跟这个福音是离得很远的。但是因着保罗他当时这个决定，他愿意将这个福音带去给不同的地方的人，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这个决定虽然很困难，他也面对很多感情上的那些难处，但是他做了这个决定以后所带来的影响原来是那么的大，是他可能没有办法想象的。如果不是他当时去了耶路撒冷，他没有机会在君王面前做这个见证，没有机会在君王面前做这个见证，这个福音就没有被办法全开出来，整个欧洲以及全世界。所以我们看到那么一个很小的一个决定带来的后果，却是一个完全非同凡响的一个后果。这个只有在神的手中，只有神才可以完成的。好了，我们看到刚刚读了一段圣经里边，保罗是不是一个永远都是说不的人呢？没有啊，保罗也要顺服的时间。我们请几分里面我们读。顺服啊，教会给他的建议他要做，原则是什么呢？不违背真理，不违背真理。还有呢， 堵住别人的攻击，还有呢，他不惜为反对而反对。保罗他真的是很明显的表现出来，有时候教会给他的这个建议他接受，为什么？因为他确实他不是一个违反真理的人，他不是一个叫人家不是守规矩的人，他是一个守规矩的人，所以当教会怎么跟他讲的时候，他就按照这个做法去做。所以给我们看到，就是保罗做这些决定不一定是永远跟人家去反对，他还是在重要的时刻里面他还做一些应当的一个决定。所以从今天这个经文来说，给我们一些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需要认清我们人生的使命。请前面的弟兄姐妹帮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到十四节。他只有一件事，他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得。他很清晰知道他自己的使命，他很清楚知道神对他的呼召是什么。今天我们有没有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呢？想想看，我们每天的祷告，我们祷告什么？那时候我们祷告说，我这个礼拜要考试了，首先给我一个好的成绩，我毕业了，首先给我一份好的工作，我要决定留下来还是回国，我要决定买房，我要决定结婚，求神给我这些一切的好处，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求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向神求给我们一个使命，给我们清楚知道神今天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叫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以及我们想朝着这个目标来走，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如果你没有使命的话，这些就没意义的，对你来说没很大的意义。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的考虑是什么呢？给我们学习到，不单只用感情用事，还有呢，不单只看着环境，还有呢，不重于看自己的利益。这三个不，有时候我们是很难的，感情、环境跟我们觉得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很多时候都成为我们决定的一个因素。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一点上面，他是超越了这些因素。为什么？因为他愿意为主付出他的代价。所以圣经里边箴言提醒我们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的时候，请这边弟兄姊妹帮我们读，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要专心的来倚靠神，寻求神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面他的旨意如何，我们并且需要顺服来遵行。当我们怎么做法的时候，早上保罗到他最后人生的最后点的时候，他回顾他一生，他做了怎么样的一个结论，我们一起读好吧。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奔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全留，就是那真公义成长的主，放在哪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不单只赐给保罗，也赐给那些爱慕他显现的人。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爱慕神显现的人吗？今天我们要在神面前寻求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吗？可能不是大到我们在皇帝面前，在君王面前来做见证，但是可能就是神侧放在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我们可以 reach out 到，我们可以碰得到的这些人，我们有没有将我们福音的使命来实现呢？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今天从保罗他有面对那么难的一个决定里边，他因着他的从上面来的使命，他愿意迎难而上，愿意面对不同的困难，他还愿意来实行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到主你跟前，我们认识你的人，我们的寻求 神你在我们身上的使命跟旨意，好叫我们愿意做一个顺命的人，愿意做一个交托给你奉献自己，叫神你在我们身上完成你旨意的人。主啊，让我们真的生命可以成为一个荣耀你，成为一个别人的祝福的一个生命。我们感谢你，求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边来感动引导我们，来过一个讨你喜悦合你心意的一个生命。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小天。